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六四临近的敏感时刻，继北师大25号带头抗议学校防疫政策爆发游行之后，26号天津大学亦都聚集众多学生抗议校方剥夺学生相关权利和自由，高叫口号打倒形式主义，打倒官僚主义。影片显示学生围住一个貌似代表校方的工作人员，他要求各系选出代表同校方谈，但他还未讲完就被学生的抗议声打断。最后这一名工作人员说，大家的意思是不是让校领导来这里同我们所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学生高叫是叫校领导来。影片下方网友热议不断，有些话天津大学的学生有血性，还有人话看到了六四的影子。有网友爆料，北京的大学昨日突然宣布学生开始放假，今日就可以离开北京。此外25号上海静安区民众集体要求自由出入，这个是防范区应该有的自由，结果街道办不敢露面，一些警察出来维持场面，被在场民众怒斥，告诉你们的孩子，你们每日的工作就是将别人的孩子关在屋企，不能够翻学，不能够看病，你们今日清算别人，总有一日你们会被清算。警察几乎集体沉默。网上还有一段影片显示，26号辽宁丹东某小区当地权力机构勾结防疫人员，将老百姓团购的蔬菜和饭盒倒入垃圾桶，逼老百姓和他们指定的商家买，结果被民众发现，和防疫人员发生激烈冲突。近日一名中共社会学研究员在影片当中解释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
20至50年中国最需要的人才是什么类型的人才？不是科学家，不是企业家，不是思想家，不是艺术家，不是高级工人，而是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并在斗争中取胜的人才。
有网友推文说，他讲得啱，这个地方需要的是狗奴才，流民土匪纳税，只有这些玩意才能够在这里生存，正常人肯定生存不到。还有人说，没错，最需要敢于向体制斗争的人才。一名网友表示，引用法国19世纪政治家克莱蒙梭的一句名言说，没了正义，祖国就是一座监狱。25号网友在微信发出一张截图，在深圳 APP 的智慧殡葬页面显示一条温馨提示，其中提到在疫情期间，报丧人除了需要提供死亡证明或者遗体接运单之外，还需要提供逝者的核酸检测证明，条款引发热议。自由亚洲记者致电该殡仪馆问，死者火化是否需要核酸证明？工作人员说要核酸，48小时内都可以。记者问，死之前没马上做，那怎么算？工作人员说，你要持有48小时的证明，尸体才能够入来，没的话就入不到来。深圳市殡仪馆人员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亦都证实，这项政策由深圳市卫健委、民政局、公安局三个部门联合发布，来自疫情风控管控防范区的报丧者的确需要提供逝者的核酸检测证明。五月份以来，上海等地发出漏湾证、临时出入证等，农村居民需要持有干农活证才能够下地。农民出身的张建平说，我作为农民出身的人都无法想象，当年毛泽东时代在自留地做经济作物，他会割资本主义尾巴，到现在几十年过来了，农民种地竟然要受限制，对于这种防疫手段我理解不到。北京丰台居民王女士表示，官员大张旗鼓的动作让很多人怀疑，这一次疫情没那么大，他们搞得那么大都是为了利益。北京房山已经捉了6个核酸检测报告造假的人。 自拜登表示，如果中共军事犯台，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之后，美国对台湾的模糊策略是否有所改变，备受各方关注。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说，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不变，美台将会持续扩大合作，并成立中国之家小组，对抗中共的全球野心。评论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华策略需要彻底改变。当日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他在谈到台湾时强调，美国仍然致力于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引的一中政策，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期望透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美方将会履行承诺，依循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并确保美方维持能力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社会或者经济体系武力或者其他形式胁迫。对此，时评人蓝雪认为，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对待中共的政策，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放弃中共有可能自行解体、自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幻想。在过去的历史上，西方国家对待共产极权的专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对待前苏联的冷战模式，冷战将前苏联的经济拖垮之后，出现了戈巴卓夫这样的改革派，导致苏联解体。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中共投资，是希望市场经济能够带来中共的改革和解体。这种模式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布林肯在演讲当中赞许台湾是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和区域经济领头羊，美方将会持续扩大和台湾在共享利益和价值观的合作，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然后他话锋一转，指责北京冒着误判的风险，试图斩断台湾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并威胁台海和平稳定。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不仅是美国利益，亦都是国际关注议题，对地区和全球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布林肯仲宣布在国务院成立一个由外交官组成的中国之家小组，将会协调美国相关政策。虽然政府已经将大量资源用于俄乌战争，美国仍然将中共视为最大地缘政治对手。华盛顿将会采取投资、结盟、竞争的战略，以对抗中共不断增长的全球实力。蓝瑞表示，美国的整个对待中共的政策要彻底地改变，首先就是要放弃这种所谓用市场经济来带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幻想。钱改变不到中共，要彻底地停止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停止对中共的投资。5月17号至31号，北约在波罗的海、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举行海王星盾2022联合军演，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19个国家参与。有消息指出，目前乌克兰境内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亲俄的民兵拒绝继续参战，而美国将会联合英国、欧盟协助乌克兰记录俄军残害平民的战争罪行。北约今次的联合军演整合了海、空和陆军的高端海上远征打击能力，重点是实现将航母打击群、两栖战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指挥和控制整合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官沃尔特斯说，这样增强了我们无缝整合海上打击能力，以支持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我们将会继续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保护联盟。自俄罗斯开战以来，因为长期缺乏医疗、物资和军备，俄兵叛逃、拒战的消息不断传出。据乌克兰军事新闻网站 MilinUA 报道，近日顿涅茨克民兵第105团第三营指责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运动领袖普希林将他们派到马里乌波尔作战，使兵力损失高达40%，他们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战。而亲俄民兵第107团第四营亦都抱怨，他们已经参与过马里乌波尔的战争，现在却被要求到卢甘斯克支援，他们批评指挥官无能，去那里只是送死， 一名代表承认，他们进行过很多非法行动，拒绝去另外一个地方进行屠杀。据 CNN 报道，针对俄军屠杀乌克兰平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会同英国、欧盟和美国团体发起暴行犯罪咨询小组，协助乌克兰检察总长 OPG 记录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罪和其他暴行。布林肯说，虽然美国及其伙伴正支持国际性的力量来追究这些暴行的责任，但 OPG 仍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咨询小组将会同美国司法部联系，提供更多资金给予已经就位的国际检察团队和其他战争罪专家。26号，英国内政部公布今年第一季英国国民海外 BNO 签证和港人政治庇护数据，其中签证申请人数较去年第四季上升。根据英国内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即是由1月初至3月底为止，共有大约 19,500 人申请 BNO 签证。去年第四季，即是由去年10月初到12月底为止，共有 15,600 人申请 BNO 签证。今年第一季总共批出16,942 份申请，签证推出至今申请总数达到123,400 人，当中113,442 人已经获批。BNO 签证是英国政府因应港版国安法而设立的特别签证，让 BNO 港人及其家属可以前往英国居留、工作和就学五年，其后可以申请在英国永久定居，再过12个月之后可以登记或者归化成为英国公民。今年第一季获批个案当中，有 65% 获批的申请发放给 BNO 护照或者香港特区护照的主申请人。获批签证的受养人当中，有 76% 持有 BNO 及香港特区护照以外的护照，包括 74% 持有中国大陆护照。此外，今年第一季批出两宗港人男子的政治庇护申请，第一季收到23宗来自港人的政治庇护申请，去年共收到106宗港人政治庇护申请，总共有11人获批政治庇护。BNO 签证计划首年的申请人数接近英国政府的预期，而申请人数可能在今年年底继续上升，主要原因是2月24号英国政府接纳 BNO 修正案，容许父母其中一方持有 BNO 1997年之后出生的年轻抗争者独自申请 BNO 签证去英国，意味着他们不需要依靠父母申请。漫威电影《奇异博士二：失控多元宇宙》因为画面当中出现大纪元时报的黄色邮箱，在中国遭到封杀。不过即使除去中国票房，全球票房仍然取得佳绩。迪士尼 CEO 查佩克直言，就算少了中国，亦都依然不会阻碍他们的成功。对此，专家表示，未来各国要逐渐适应失去中国市场。25号，谢金河在 Facebook 贴文表示，查佩克敢这样讲是因为奇异博士在全球获得佳绩。原来迪士尼还有多部漫威电影没有通过中国的审查，如今挣脱了这个束缚，反而能够拍出好电影。过去荷里活电影很在乎中国市场，甚至为了讨好中国观众，可能亦都会修改剧情，而且还要担心有一些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以免触及中国底线。最近在台北试片的汤告老师年度大片《壮志凌云独行侠》，先前传闻着在身上的甲黑背后的中华民国国旗不见了，今次试片却亮了出来，这些迹象都显示风向正在悄悄出现变化。谢金河表示，这两年澳洲和中共交互，导致澳洲龙虾和红酒都受到重创，但估不到澳洲找到其他买家，在这两年经济成长率非常好。今次拜登的亚洲行，从美韩双边协定到印太经济13个发起会员国，再到四方会谈，这一连串的联合连线都冲着中共而来。在未来的世界，可能大家要慢慢适应失去中国14亿市场的新游戏规则。观众朋友，你觉得从北师大再到天津大学，跟住落嚟会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8964这样的学运潮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